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吴爽，欢迎你在周末时分依旧如约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读著名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乔治·穆勒传》。上一集为你讲到穆勒和妻子当时在美国各地旅行布道，去过的许多地方都有被穆勒之前的福音人生祝福的人出现在他们身边。欢迎继续收听《乔治·穆勒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伟大的圣徒，一个祷告的榜样，一个信仰的实践者，他就是世界著名牧师乔治·穆勒。他说：“我的信心与每一位信徒的信心一样，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自己试一试，你也将看到上帝的帮助。”
由美国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穆勒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欢迎收听。
在旧金山的奥克兰车站，有两位朋友接待他们，将他们带上艾勒凯普坦船，绕过旧金山湾，然后来到了皇家酒店。他们被领进一套房间，这是朋友们为他们预定的。在加利福尼亚的第一个礼拜天，穆勒在泰勒街的长老教会向2000会众讲道。礼拜二，一个朋友叫他们坐上自己的马车，带他们出去观光旅行。他们沿着海岸线慢慢地行走，太平洋的微风吹在他们的脸上。苏萨娜回忆说：“我们的朋友还带我们去了悬崖宾馆，这宾馆建在一块耸出大海的高高的磐石上。从宾馆的一个阳台上，我们有机会看到海狮。海里突出的岩石上常常有海狮出没，那里有数百只千奇古怪的两栖动物，它们尖尖的脑袋和身子与蓝色的海水相映衬，有的在岩石的干燥处晒太阳，有的正在爬向岩石的斜坡，有的在不协调地乱叫着。”在悬崖宾馆，一个服务员来到他们的桌子边。穆勒先生，我得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埃玛·埃文斯的哥哥。埃玛·埃文斯以前曾住在阿什利顿，接受您的关爱。好多年前，我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常常听您讲道。我听说您来到了美国，真让我高兴，刚才我认出了您。在穆勒夫妇离开宾馆之前，那位服务员送给他们一束鲜花。在奥克兰，所有主要的教堂都关门了，以便他们的会友和牧师能够在第一长老教会听穆勒讲道。由于来的人太多，数百人不能够进去，没有听到穆勒根据圣经耶利米哀歌3:22-26所传讲的信息。后来一位牧师告诉穆勒说，这是一次辉煌的盛会。在圣何塞，一位妇女写给穆勒一封信，她的女儿在14岁的时候就归信基督， 但是两年后掺杂了招魂术，已经迷恋达九年之久。然而在旧金山，他听了穆勒几次讲道，对一次特别的讲道印象颇深。他说，九年来你是第一个发现他内心问题的人，即使给他$100，他也不愿意错过那次讲道的机会。在圣何塞和斯托科顿不断的讲道之后，穆勒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他们夫妇二人接受了他们应该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参观的建议。他们早就被告知说，乘加利福尼亚的一马车旅行将会证明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经验。后来苏萨拿还记着说，赶马车的人兴致很高地驾驶着，尽管道路高高低低，翻山越谷，他都习以为常。一会儿我们碾过一块巨石，一会儿又与另一块石头产生碰撞。在下山坡的时候，他会用力一拽刹车。无疑，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驾驶员，不管是什么速度，他从不害怕。我和穆勒相对是严肃的人，对于这样冒险的举动有点不习惯，对更加稳重的处事，我们也许更适合。除了这些，我们急切地盼望没有损伤、没有骨折地到达目的地。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宾馆，下车过夜。经过11.5小时的旅行，我们非常的劳累，于是立即休息。在优胜美地待了3天后，他们4:30就起床，与另外10位乘客坐着由5匹马拉的一马车开始返回。下午4点的时候，一辆坐着一男一女的轻便马车走了过来。他们靠近路的一边，先让着大车通过。忽然，那位妇女跺起了脚。那是乔治·穆勒吗？是的。那么，我必须跟您握一下手。先生，我读过您的《信靠的生活》，他对我的灵魂是一个好大的祝福。乔治和苏萨拿从窗子里斜侧出头来，与那位妇女和她的丈夫握手。当两辆马车互相错过一段距离的时候，那位妇女喊着说，为我祷告。在摩门教的大本营盐湖城，他们参观了名人屋，那是摩门教的创始人杨百翰的故居。他的身体埋在后院一块蹩脚的不被注意的地方，他的坟墓被巨大的扁平的刻着碑文的石头盖着。但是苏萨拿说，我们无意弄清楚墓志铭是什么。在卫斯理教会，穆勒向许多会众讲道，其中还有几个摩门教的信徒。6月底，在穆勒讲道超过300次，行程超过近2000公里之后，他们搭乘亚德里莱号轮船前往利物浦。这次旅行持续了1年。7月8号4:30的时候，他们乘敞篷马车到达阿什利山顶，发现一小队的男孩女孩，还有几乎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孤儿院等候迎接他们。当穆勒一行徐徐行进的时候，男孩们由衷地发出欢呼，女孩们则挥动着他们的手帕。正像一个旁观者所评论的，他们决心来一个十分盛大的欢迎。在3号孤儿院的入口处，一大群孩子簇拥着他们，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致意。从穆勒按照自己规定的原则建立和维持孤儿院，以证实上帝的真实性，到现在40多年飞逝而去。在这漫长的年岁中，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上帝的真实，信心代替了怀疑。 那些已是基督徒人的反应通常是更加全身心地奉献自己，过一个祷告和侍奉上帝的生活。最为显著的是，穆勒的生命影响了爱尔兰青年雅各·麦克奎肯，后来又通过他影响了1859年的复兴。麦克奎肯1856年成为基督徒后，便看到了穆勒所写的叙事文集前两卷的海报，他设法弄到1857年1月的一本，读后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看看穆勒先生只通过祷告得到的吧，这样我也可以借着祷告得到祝福。接下来的秋天，麦克奎肯在凯尔特向一群一起祷告的青年人讲道，通过拜读上帝对乔治·穆勒所做一些事情的记述，上帝确实祝福了我，现在我认识到相信祷告蒙应允的大能。为了圣灵倾倒在这一地区，我建议我们应当定时聚会祷告。你们可能听到过横扫美国的大复兴，看到穆勒仅仅借着祷告，上帝通过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祝福呢？
主，让我们生在这时代，为要传扬哥哥他的爱，彼此服侍，互相宽待，同心合意走向未来。生命中有许多的期待，一切都是主最好安排。弟兄姐妹全心敬拜，带着使命走向未来。
在被穆勒的祷告人生祝福的许许多多的人里，有一位叫麦克奎肯的，而上帝借着他又极大地影响了1859年英国的福音大复兴。好，今天燃亮的一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有许多的期待，一切都好安排，弟兄姐妹。